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9, Session 3 基督教伦理学第39章第三讲。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的第四部分，就是因为淫乱的缘故的离婚之后的再婚。因为淫乱的缘故的离婚之后的再婚。作者说，让我们温习马太福音第19章第9节，耶稣是这样说的，19章第9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请注意，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英文是 except for sexual immorality。 那这个短句 except for sexual immorality，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是否仅仅是指不可离婚呢？就是说除了淫乱的缘故不可离婚呢？还是说这句话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也指不可再婚呢？假如这句话只是指不可离婚的话呢，耶稣就是容许为了淫乱的缘故而离婚，但是就禁止离了婚的两方再娶再嫁。假如是后者的话呢，耶稣就是在这里容许离婚也容许再婚。穆里是这样子提出他的论点的，他说这句话只有一个主体，就是 whoever， 任何人，中文是翻凡啊，凡休妻，一个主体，也只有一个动词，就是犯奸淫了，后面那个就是犯奸淫了。所以这个人犯奸淫是因为他又离婚又再结婚，所以这句话的结构就要求我们呢，把这个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这个例外这句话呢，应用在离婚也应用在再婚上。参考穆里离婚这本书的第40页。不但如此，美国改革宗长老会 PCA 的报告书说，离婚若是合理的 legitimate 的，就有这个含义，离了婚的人就有权再结婚，因为这个离婚就取消了或者说废除了原来婚姻里当尽的义务了。 It abrogates the original marital obligations。 因此假如因为淫乱的缘故离婚，双方就可以再婚。弗莱姆说，在这点上我同意穆里，就是说呢，再婚是容许的，双方再婚是容许的，不论是无辜的那一方或者有罪的那一方，就是说无论是犯淫乱的那一方或者没有犯淫乱的那一方。当然最好的做法，在很多很多的情况之下，最好的做法就是两者和好，再一次的彼此联婚，但是他们没有这个义务这样做，他们再去找其他的配偶没有错，因为离婚已经宣告原来的那个婚约无效了， annulled the original marriage bonds。 在这种的情况，弗莱姆说，我再说是这个一般的原则的例外情况，在这个情况 第二次结婚并不是犯奸淫。那这个例外的个案，生命记第24章第1到第4节又如何应用在这个例外的个案上呢？在这个情况中，第二次结婚并没有玷污这个离了婚的人，因为第二次结婚不是奸淫。因此假如第二次的结婚因为其中一位的配偶死了，或者第二次的婚姻也是因为淫乱而结束，以离婚结束的话呢，而原来的那个配偶，就是第一次的婚姻的配偶还是自由身的话呢，那么原来的丈夫跟妻子可以再彼此结婚。我再讲一次哈，假如这个第二次的离婚是因为淫乱，就是譬如说第二个丈夫犯淫乱了，或者第二个丈夫死了，而第一个丈夫还是自由身的话呢，那么这第一个丈夫跟这位女的原来的她的太太可以彼此结婚。请注意，生命记第24章第1到第4节和马可10章11到12和路加16章18一样的，在形容那些不是例外的离婚的情况。我这里附加一句，在主耶稣的时候呢，这些非例外的离婚呢特别的普遍，因为法利赛人这一类的 Hillel 派的犹太拉比呢是对离婚是特别持松散的态度的。记得生命记第24章说什么吗？那个丈夫因为看到妻子有什么不讨他喜悦，而不是说犯了淫乱的罪。本章的第5段，哥林多前书第7章10到15节，弗拉门说，在这段经文呢，保罗就在论到早期教会当时的离婚和再婚。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0节到第15节。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者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第14节，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原文做弟兄，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15节，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些的事都不必屈束。上帝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哥林多前书7章10到15节。第10节到第11节只不过重复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保罗说，不是我说，是主说。主耶稣的教导就是信徒不应该离婚，而若他们离婚的话，他们不应该再找其他的配偶结婚。 保罗并没有提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二节的例外和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的例外。因此，所以在这里，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到十一节的教导，可以说是与马可十章十一到十二和路加十六十八节是相等的。基于我们前面的讨论，我们应该假设保罗也会把那个例外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不是我说，乃是主说。第十二到第十五节在处理一个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没有提到的一种的情况，因此保罗这里指出是我说不是主说，这里有一个注脚，注脚第十四，布莱姆说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是没有了神的默示或者从神来的权柄了。保罗是一位受圣灵默示的使徒，所以他的教导和耶稣的教导同样的是上帝的话，他只不过在分辨出主耶稣在他地上的时候传道的时候所讲的和他保罗现在在主耶稣所教导的加添了什么而已。好，我们回到正文。因此保罗说是我说不是主说，这个就是一个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婚姻。注脚第十五，我们又来看注脚。圣经一般的教导是信徒不应该与非信徒结婚的。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各位可能感觉到很意外的是作者所引用的首先一些的旧约的经文，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不可与他们结亲，这个他们就是指迦南地那些外邦人的国民，不可与他们结婚，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下面是以斯拉记第十章第十节，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再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到第七章第一节，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这里我读完注脚第十五章所引用的括弧里的一些的经文，先祖们就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啊，先祖们呢是非常谨慎的防止避免他们的儿子娶迦南人的女子的。 我们看一些的经文，创世纪第24章第三节，创世纪第24章第三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很谨慎的。再来，创世纪第28章第一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但是在保罗宣教传福音劳苦的时候，很明显的有一些的情况，有一位配偶归向主了，另外一位没有信主，这件事情因此就造成一个信与不信同婚。保罗这里的吩咐，他这里的命令，是对所有的信与不信的婚姻都有效的，不论他们是怎么样成为一个信与不信一起作为夫妻的情况。第15个注脚完，他们回到正文，正文的在讲的是什么？说保罗说，是我说不是主说，就是一个信徒和一个非信徒的婚姻。保罗的教导乃是信徒不应该主动离婚。第14节说，有一位非信徒的配偶呢，在上帝的眼中并没有玷污了这个家庭，相反的，这个家在上帝面前是圣洁的。就算那位非信徒配偶也是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是圣洁的，因为他和那位信徒的配偶的关系的缘故，他是圣洁的。解经家和神学家都曾辩论过这个圣洁的意义。很明显的是，保罗这里并没有在说这位非信徒只是因为他有一位信徒的配偶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就是说成为一个信徒成为一个圣徒，不是的。反之，这一位非信徒和全家是在上帝面前分别出来的，16注脚，分别出来就是圣洁的根本的意思。回到正文，在圣经里，上帝宣称一个一个的家，全家是属他的，和一个一个人，个人是属他的。不论是一个人或者全家，上帝都宣告他的拥有权和主权的。我们读一些的经文，约书亚记第24章第15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使徒行传第11章第14节，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这个是在讲彼得到哥林流家里的事情。彼得在这里复述那件事，全家的就是目的。我们都会使徒行传第16章第31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家都必得救。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4节，全家在主的面前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的，因此不要借着离婚来毁了这个家，毁了这个分别出来的家。 我们下一讲继续讨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到十五节，这一章我们讲到第十四节，分别出来就是那个圣洁的意思。